好，这一句话好像他觉得最后一句怪怪的了哈。本来寂静可以了哈。自信涅槃，这两句话是同义语，就这样子。就是本来寂静就是自信，本来就是自信，寂静就是涅槃，它其实是同义语，就是同样的话用不同的语词再描述一遍啊、哦，它无生无灭嘛啊、哦。那这边它其实是在描述这个体悟真理的一个情况啊、哦，这个是体悟真理的一个情况。但他为什么说是一切法呢？
师父，为什么不是无自性涅槃，要说自性涅槃？
所以自信就是本来的意思。
对啊，他本来就没有自信，他应该是无自信涅槃。
对，因为自信这个语词在佛典或是在大圣的这一种于伽为士的一个教学里面，跟中观的教学它的使用方式有一些不一样啊。纵使在般若经的教学里面，自信也有两类啊、哦，它有双观啊、哦，自信它也可以指诸法实相，它是本来如此嘛，对不对？它非佛作，非于人作，什么样？然后法住法寂，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嘛，这也是一种自信啊。哦、那它但是它也有另外一种自信，就是。这一种中观所在破除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所以这是语词的一个问题，我们去掌握它的意，而不依于文，依于意，这样就好，哦，这样应该就 OK。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其实是一种修行者他所体验到的一个境界，哦，但是它却是用来描述一切法，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描述法是如何如何，是透过我们的什么这个认识，然后再表达出来，对不对？那对一切法的一个真相是如何，也是修行者在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当下的这样的一种体验，然后他用一种接近那一种情况的语言来描述出来，它其实还是有落差的啦，哈。因为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嘛，哈。是没办法施，就是在圣意的境界是没有语言施舍，有语言施舍都是世俗，啊，你世俗再怎么样施舍，它都有这一种缺陷，它都有缺陷，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世界嘛，相对的一个世界啊，哦，所以如何同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而弃悟到这一个本来寂静本来涅槃，那就是去做这一种无自性的观察啊，哦，当我们破除这一种戏论的时候呢，所体验到的一个情境就是。你不会看到法在那边生灭了，有些这一个有些居士他说他有时候他有一些特殊的境界，他说他看到如幻如化，看到如幻如化生灭如幻如化，但是按照这个经论所说，你若是证诸法实相，你不会看到这一些的，证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当下是没有相的，这个看到这种生灭变化如幻，那是在见真理之前的，哦，或是见真理之很厚很厚的，既见生灭又见不生灭，这个是佛的境界，是佛眼啊，哦，在这一个见真理，初次见真理，它是只见这一个。这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一种无相的一个境界啊，这样 有也没有问题的哈、哦。我们这边这一个偈颂到这边就完就结束了，导师的解说也到这边哈、哦。我们有问题待会再问啊、哦。
法师，你可不可以解答刚才，就说回答刚才我问你的问题？
3点好吗？对对，
3点到4点是
专门是 Q&A。是，这我们这边先岔出来一下。我们早上不是这是早上嘛哈、哦？我们讲这一个以这一个易解空来解难解空，对不对？易解空是什么？幻化等譬喻了哈、哦。那其实这个幻化的譬喻，大家也不要小看它哈、哦。导师在空之探究有谈到这一个般若经的这个幻化譬喻它的一个作用，它的一个教学上的一个作用、哦、我们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就好。这个老师说，般若经广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清净，一切法不可得、哦、那它的意义在什么？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就是见一切法的这一种生灭无自性、哦、然后体悟到这一个超越生灭这种不生不灭的一种真与跟真理相契应的一种体悟、哦、好。那空跟无所有呢，并非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一切法外别有涅槃真如。这边的空无所有就是涅槃真如的一个同义语、哦、这跟中论的使用的一个意涵 就有所不同。般若经它 比较在着重在涅槃、哦、真如这样的一个意涵上面，空啊、哦、所以对于种种疑问，经上没举如幻如化等譬喻、哦，那这个譬喻的共通意义了哈、哦，哦，放大是吗？哦，是，
要放小，
要放小是吗？哎 ，OK 好。这样子呢？没关系。我稍微调一下这样子啊。
好，很好。
不是，这是我的荧幕的问题啊，它需要，可以吗？
很好，
可以看得到吗？好。好，这些譬喻的共通意义呢，是怎么样？看也看得到，听也听得到、哦、明明有这回事，而其实却是没有的、哦、宛然有，但是毕竟空。这譬喻要譬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根本没有，说它空无所有，却又听得分明哦，却是那么样的真实，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一个容易理解的阳焰来做说明，哦，阳焰是什么？地上有水分，经太阳光的照射，就化为水汽，在地面流动。远远看呢，就感觉那边有一滩水或是一池水，哦，然后在微波荡漾。那口渴的路见了，他就会跑过去喝。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阳焰呢，也有时候也被称为路爱、哦、就是路的可爱了、哦、他口渴会过去喝、哦、好。前方明明有水微波荡漾，这是大家都见到的、哦、但走到那边却什么也没有，水汽是看不到的啦、哦、可以吗？
对不起。
OK。 好，所以说没有什么远远望去还是随波荡漾啊，啊，大家要慢慢的去悟这个譬喻了哈，嗯，好，这样以水来说，见到水的时候，有没有水的升起？并没有水的升起啊，不能说是有，对不对？过去一看水没有了。也不是水灭去，也不能说是无，啊，阳焰是这样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宛然现有，而其实是空，啊，阳焰啊，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这样子，他又有这一个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啊。好，那以阳焰作譬，一切法都是如此啊，都是这样。进一步说，有水没有水，其实是远处望去有水，近处查看没水，它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啊。阳焰的水并不是忽而有了，忽而没有了啊。阳焰一直是这样这样的，如如不易，可以吗？啊，不能说是常住的，也无所谓生灭啊。大家去体会一下这样的譬喻的这个道理了啊。好，那导师最后说，不过这是譬喻，譬喻只能取其譬喻的意义啊。好，这是譬喻。好，所以这个再补充说明这一个啊，这个前面我们所说这一个如幻如化这些譬喻呢，到底怎么理解？那导师这边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对，这是在《空之探究》里面第三章《般若经》的第十节“法空如幻”那一章里面所提示的了哈。那在中论的这个解说也同样在提到幻化的问题，那他那边就比较是从无自性的一个角度来说，那这边呢，在以他以某种层次在谈这一种世俗跟圣意它的一个关系关联性。好，我们接着下来要进一步来看这一个法空观呢，哈，前面这一种从缘起去观察一切法无自性的观察呢，啊，它可以视为总相观啊，一切法不管是无蕴啊，或是这一个无蕴以外的这一些法的存在呢，啊。都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那再来导师就引这一个中论的这一种教学来说明，在中观的这一个教学里面有法空观跟我空观啊，哦。那这在第几品？第一品是吗？对，在观四门不生，对不对？啊，第一品，嗯，好，吓死了，好，这个寄诵讲到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哈，哦，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种观察。虽然导师的描述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是一种哲学的思维啊，或者哲学的这一种理论，但它其实它是在破一切法这一种有自性生的一种观啊。好，我们来看，导师说一切无自性的生意观。菩萨是对关于一切无自性的生意观。菩萨是广观一切，前面是一种无自性圣意观，那现在是 依着某种特别的对象来观察啊。好，以无量的观察方便通达无自性的，这个就是无自性的胜义观啊。它其实有无量的方便，但是概略的说，可设为二大门，就是法空观跟我空观啊。啊，法是以法假为主，色得受假以及名假啊。那我是受假中的一类，就是身心合合而成的个体众生。所以这两种观，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在三假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范畴偏重有所不同啊。法是以法假为主，那我就是以受假为主，特别是针对受假啊。好，法空的观门最扼要的是观四门不生啊。法是有的，但是凡夫执为实有啊，不是执为实有，就是执为实无啊。那佛开示生灭的无常观呢，只是从无而有，有以还无的一个生灭现象啊，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有或是实在的无啊。实无是断灭了啊，实有是常见啊。好，但有些以为有法的实生实灭啊，就是说佛是要开示一切法的这种生灭呢啊。这无常观只是在描述这样的一种无自性的一种生灭啊，但是有些人他会以为有法是实生实灭的啊，那这不但不因生灭而解了世俗的假名，反而执着实生灭的实有自性啊，生灭都有自性的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就违反了法空的不生灭性啊，就是无自性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好，大圣以因缘不生为要门，遣除凡夫外道有所得小圣大圣的妄执，显示佛法的真义啊。众生执为实有性的法是有的啊。好，这边就要开始论的了哈，就是众生执为实有性的法，那它就是一种有，就是一种存在了哈，存在就是升起的，对不对啊？那这样我们就要去探讨，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怎么样而有啊？也就是这个就是无自性的一种观察啊，就是实有的。实有性的法是有是生，那它是怎么样生呢？啊，前面讲无自性观，这边是特别的说，举一个特别的实例来说明啊。好，那说到生呢，就可以以二大类来做一个区别啊，来归纳。第一个有因缘生，第二个无因缘生。可以吗？好，那有因缘生的呢，他又不出自生、他生、共生，所以一共几门？就有因缘生三门，对不对？再加无因缘生就是四门。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看什么是自生了。自生就是自己生成的，他生是依他而生起，生起的是实有的啊，所以这个生起的这一个法，它也还是实有的啊。共生是什么呢？虽自体自有，但要他的助缘才能够生起，那他还是自身的一类了啊。好，解说起来各派一说众多，但总不出此四门， 那接着就是要依这四门来观察，这四种生都没办法生啊、哦。所以结论就是无自性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啊、哦。好，导师说以正理观察起来，凡是实有自性的法，四生都不可能啊、哦。第一个不可能是自己生啊、哦，自生是什么？自己生起自己的意思啊、哦。那如果说自体生起自己的话，那能生的那一个自体呢，它应该是存在的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自体已经存在，就是已经生起啊、哦。那说自己又在说生起，是一种矛盾，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种所谓的自己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啦、哦、也就是说自己升起自己、哦、那既然我们说自体生自体，那前面那个第一个自体它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已经存在了、哦、那已经存在就是已经升起，怎么还在说一次自己又生自己呢？这只是一种犯了一种矛盾性，就是说你在讲自己生自己的第一个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前提，就是已经存在了、哦、那怎么再说一次生呢？已经升起了还在说自己在升起，但这个是一种思想矛盾、哦、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透过几个这个问题来剖析了，剖析他的一个错误。好，那这个就是假设真的可以自体升起自体了，这是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没有升起自体，没有升起的自体，然后以升起的自体有没有不同？也就是我们假设真的是可以自体升自体，那这个好像就是二法，前面是在讲一法的一个问题，自己已经存在，然后再说一次升起啊。那这边有那么这样的一种意味，就是在说这种没有升起的自体，已经升起的自体，那它有没有不同啊？有没有假设真的还可以自体生自体，那一定要有一个未升起的自体跟已升起的自体嘛，对不对、哦、好，那这两个呢，如果有一些不同，那么升起的是存在，未升的应该就不存在、哦、就是现在要去讨论自体生自体啊、哦，还未生的啊、哦、的一个字体，跟这个升起的一个字体啊、哦，它是不同的啊、哦。那不同的，那导师说未生时的字体不存在啊、哦，那怎么能从不存在的字体升起字体呢？什么意思？这边就是要先假设一个情况，就是已生跟未生它是不同的啊、哦。那以这个升起的，它就是一种存在嘛，哈、哦。那未生的就是不存在。那这个字体是从这个未生，然后变成已生，对不对？啊、哦，懂意思吗？啊、哦。那这未生字体是不存在，那怎么可以从不存在的字体而生字体呢？这是一个矛盾、啊、可以吗、啊、好，那未生的自己已经存在，那这是在假设二者不同、啊、那对已升起的来说， 既有所不同，那就不再只是自体，这是定义上就矛盾了啊。也就是说，未生的自体跟已生的自体啊，那假设它未生不存在，已生已存在，那就是已生是从未生而有，对不对？好，那未生是不存在的，那其实怎么会有一种法是从不存在的状况然后升起一种存在呢？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这一个。好，那假设你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了，刚刚是不存在，没办法从不存在而生，那好，那现在好，那我就让你存在好了。好，那存在的这一个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那对于这一个升起的自体来说，前面是说二者不同嘛，对不对？好，那有所不同，那你就不是自体生自体了，有不同就变他了，懂意思了哈。所以自体在这种种情况就没有办法有生啊。好，再来，假如说未生的自体、已生的自体毫无不同啊，这边是相同，毫无不同就是相同。前面讲的是未生自体与已生自体跟未生自体是不同的，对不对？那现在是相同，对不对？那相同的话，你一个是已生，一个是未生，它就已经是差别了。这哪里是相同的？哦，那这样就不能说毫无不同，对不对？哦，所以未生自体是毫无不同，那就应该没有生与未生的差别，可以吗？哦，因为你的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已生跟未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而且呢，自体能生自体，升起的还是那样的自体，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而犯有无穷的过失。我们这个世界就充满了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哦，那也就是说，原来自体不会灭去，又不断的升起自体，那它就有无穷自体的一个过失了。当能够明白这个，可以了哈。这个有点深了哈。好，前面是自身哈，反正升起就是从无到有，对不对？好，那就是一个未生的自体跟已生的自体的两二者的一个关系的哈。二者关系就是前面这几种关系。这前面这几种关系都是不可能，所以自体不能生自体，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他生呢，没有生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他生，没有生的时候，如果没有自体，就没有与他相对的自，没有自就不能说是他，他是依待自而有的嘛，对不对？所以没有自体就没有与它相对的一个自，自体不可得了嘛，对不对？自体已经不存在，那就没有与它相，就是没有自就没有这个他体啊。那他的一个观察基本上就是主要是破自身啊，破自身破了之后呢，没有自就没有相对的他，就是这样子啊。好，自他意都不能成立，那怎么说生呢？就是说要说自他生的话呢，自那个他的意义要成立，那才能再进一步来谈生。好，那真的是他生的话，而是别有自性的他，那他是不能生自的，也就是自性是由他性来生的啦，那他是不能生自性的，他是不， 就是自信不是从他来生、哦、不是从他来生，如这个牛不生马、哦、马是自信，牛是他、哦、你这个他不能生马一样、哦、这是不他生了、哦、好，那有人说佛法是因缘生依他起，那这不就是他吗、哦，那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哈，什么区别？如执为自相有、自性有的他，那其实是不存在的。好，那但佛说因缘生，因缘生是无自性，所以不能说自相有。因缘与所生法都不是别有自性。所以依世俗而假名为他，这个他并非是有自性的他，是假施设的，绝非与自体对立的他体啊，他自体，自体与他自体啊，那他也不是共生啊，共生是自生与他生的综合啊，分别起来自生。不能成立、哦、那他生也不能成立，自他生都不成，分别的自生他生都不成了、哦、那怎么样共生呢？前面这个他生啊，他是因待于自而安立的他嘛，对不对？那自是由他来生，自都还没有生，他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哦、那前面导师有谈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身不成立，他身不成立，自他身都不成立，怎么共生呢？那这边导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盲不能见物，乙盲不能见物，二盲合作又如何能见物呢、哦、自不能生，他不能生，那二者合作也还是不能生、哦，好，更不是无因生、哦、因为现见世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如说无因无缘，那就一切都不成立，善恶邪正都不成立，这跟我们世间的经验是相违反，而且是一种错乱的那种可怕的、哦、反正无因生嘛、哦、做坏事要看几率怎么样、哦、反正还有可能能够得到善的果、哦、那这个是错误的、哦、是错误的、哦、那导师就举例子，如无因生的话，那十恶无逆的，那他可以成佛，对不对？因为因跟果是没有关系的嘛、哦、他不是有因的、哦、那这样子是怎么也不可能，因为这跟我们的经验根本就是不相符的、哦、好，总之呢，凡以为法是实有性，就不出这四门、哦、而结果都是不能生、哦、也就是自性它没办法去生自性、哦、前面就讲了嘛，就是未生自性跟已生自性的种种关系，它到底是同还是不同，好，那自生自未生自性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哦？不管存在或不存在，都没办法生啊、哦。就种种的情况都去考虑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很真正的是去了解，肯定有自性是不能生，那就一定都是原生啊、哦。好。所以有自性都不能生，但是生又是世间的一个现实，所以一切法绝非自性有，有自性就不能生，有自性的一个法它是不能升起的，前面已经把种种的可能性都做了一个讨论了。好，由于自性有自性生的不成立，所以知道是缘生是施设有，反正就是自性有跟原生啊，自性生跟原生，它这个世间就是这两种情况、哦、那自性生否定了，那就只能是原生，基本上是这样子、嗯、 依缘生假名而观一切法无性，那这是法空，是法空性，也就能通达一切法本来不生。哦，这边又有一句很难懂的啊，若从缘生即无生，对不对啊？无生就是无自性生啊，哈。于彼非有生自性啊，就是在这个缘生的法中呢，没有一种自性在生灭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也就是说，其实刚刚所要谈的这个道理呢，导师用这个经所说的，然后就是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啊，或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比较是一种讲圣义真实的一个情况啊。那什么叫做若从缘生即无生？如意思是说，如果是依因缘所生的诸法，那它就是无生啊。无生就是无自性的生啊，不从自性而生。于彼非有生自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缘生是没有自性的生啊。这缘生当中并没有一个自性的一个生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魔法依诸缘而生起，则彼法它是无生的啊。那彼之生起呢，不是从自性而有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吗？三点呢，到这边刚好法空观谈完。有问题去问汉克，他是班长，参加中观班，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休息一下，是吗？好啊，好啊，那休息一下就开放讨论，休息多久？班长规定，会长规定一下，十分钟，好，十分钟，好好好，好，大家休息一下。